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警醒自己，远离卑贱的事情，在神的国度中做神可以使用的器皿。提摩太后书2章20节21节，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父母生的，我们的父母亲哦，都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大的期盼。以前父母亲都望女成凤，望儿成龙，成龙成凤啊。现在的父母亲更不得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哇，那个小孩子学这个学那个，打球，学乐器，学跳棋，还有学什么？哦，真的是每一个齁都成了 super baby 了。但是这些孩子们学那么多东西，你看那个结果。我觉得现在的这些小孩没有吃过苦齁，他们每一个人都光鲜亮丽齁，都很漂亮。我们叫他们什么？我们叫他们草莓。你知道草莓是什么？不能碰，也不能压，也不能摆的齁。草莓一三天就烂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有什么像草莓一样的？那你说 no, 我们也有很棒的。那最近那个打球打得很棒那个林书豪，他可不是草莓哦，他可厉害的哦。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人家问林书豪的时候，林书豪说，我是 I am disciple of Jesus Christ， 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说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天父在我们的身上也有心意，他也希望借着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学校里面，他来栽培造就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他将来要建新圣城耶路撒冷的材料。我以前我所有的耳环啊、首饰啊都是珍珠的啊，很喜欢珠。所以呢，我一个美国朋友说，你干脆改名叫珍珠好了。但是你知道很好笑，就是你知道启示录的第21章的18节到21节说，那神将来要建造的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啊，它的墙是金，是碧玉造的，它的城是金碧金金的，而且它的城根基，它的城墙的根基呢，是用各样宝石来修饰的。他说他有是碧玉的、蓝宝石的、蓝玛瑙的、绿宝石的、红玛瑙的、红宝石的、黄碧玺的、水苍玉、红碧玺、翡翠、紫玛瑙、紫金。12个门，门上有珍珠啊，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神在寻找、拣选他可以拿来建圣城的材料。你知道他怎么建圣城？他把这一块跟那一块一直叠。你的身上有突出的地方，你的身上有不平的地方，他怎么样？他修，他剪，他磨，他烧。你就要 fit in， 你就要正好让它摆上去，一块接一块。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种宝石？你觉得你自己会被神放在他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的哪一块？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保佑使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主耶稣，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恩典，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你一点一点的修剪我们，你乃是为了我们将来能够被你使用，能够成为主你家中的器皿，合乎你用，能够行各样的善事。主，我们就再一次的说，主，你不看我们教会小，你不看我们的人少，你要训练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成为属灵的精兵，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所以我们就再一次的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所以说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呼求，我们说 have to be you， 一定要是你，只有你可以改变我们，只有你可以修剪我们，也只有你修剪得了我们。主啊，我们本来是一群罪人，骄傲的，败坏的，但主耶稣，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尊贵，你是何等的宝贝我们，让我们都愿意做尊贵的器皿在你的家中。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刚才在讲神在找他可以用的材料，在你的周报里面的第一点，我们说到说做门徒的资格，我后来自己一直想，那好像不太好，资格要什么资格啊？我想应该讲说，这个神找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它能不能用的基本的条件。好，我说我们要能被神用的话，第一个我们要能肯信、肯跟、肯传。在圣经的四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腓利、巴罗多买、多马、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达泰、分瑞党的西门及卖主的犹大。你从这一群人里面你去看，你看看他们生命中有什么软弱和失败，你从他们的生命中去看看他们有什么信心和执着。我们先来看西门彼得跟安德烈，他们俩是兄弟。西门彼得跟安德烈他们俩是兄弟，他们家是什么？打鱼的。我们都知道，从四福音书里面我们都知道，彼得是一个心慈口快、问题多的人。我常常把我自己比作彼得，因为我也是一个嘴巴很快的人，常常都会得罪人哈。但是你知道吗？彼得他为主撇下一切，他虽然常常软弱，但是他为主撇下一切。在第一次他在格尼撒勒的海边，湖边应该是个湖哈，他在那边打鱼，耶稣说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很不爽，他说我整夜打鱼都没有打着什么，你来跟我讲到水深之处。弟兄姐妹，你看彼得有这个职业性的骄傲，因为他是什么？他是职业渔夫嘛。所以当耶稣跟他讲叫他开到水深之处，他很不以为然。一直到那两条船都装满了鱼，他才意识到他自己是何等小信的罪人。彼得他知道他信主，他相信神，他知道说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当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要受苦，要被杀，三日后复活，彼得又不行了，他又来又劝又拉的。你记得耶稣说什么吗？撒旦退我后面去。记不记得耶稣怎么说？你怎么能够想那个彼得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一祷告一讲道五千个人信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是就像你跟我一样，我们常常让肉体在我们的生命中挂帅。有一次主耶稣带着他三个最亲爱的门徒彼得、雅各跟约翰到变相山上去，我们的彼得老大哥他一点都不明白神的心意，他到了山上，他看到那个异象，他好快乐，他说主啊在这里多好啊，他自私的不想下山了。他一点都不知道耶稣 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在主耶稣要将上十字架之前，有一天就端了一盆水来，要为门徒洗脚。彼得还是不懂，耶稣那一天是要想用彼得成为我们后世人的榜样，他就啰里啰嗦的推三阻四的。所以我们从彼得有时候真是急呀，彼得对真理这么外行，甚至到了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很得意的说，众人都跌倒，我永不跌倒。结果一进了客西马尼园，他就怎么样，沉沉的睡去。到了耶稣要被抓的时候，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鸡叫以前，他三次都不认主。我们都读过他这些话。然后主复活的时候，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的海边，彼得带头把弟兄把这些门徒们带回到加利利去，什么捕鱼去了，重操旧业。我们的耶稣没有放弃他，仍然这样子不灰心，用那个不离不弃的爱去恢复他的信心，去叮咛他，三次的叮咛他要喂养神的羊。彼得其实他是一个很热心爱主的人，但是他仍然需要被主来修剪，被主来磨练，是那个不弃不离的爱让这个彼得从一颗顽石变成一块磐石，从那块磐石它变成主的活石，那一颗活石成为建造灵宫的材料，彼得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在神圣洁的国度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可使用的器皿。他的哥哥安德烈，很多人不晓得哈，很多人不晓得说，安德烈是弟弟，他是彼得是哥哥，很多人不晓得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更不知道其实当初是把安德烈把彼得带到耶稣面前来的。安德烈有一个很喜欢带人来见主，他很喜欢传福音。我想到安德烈，我就想到我们的扫伽马。我们扫伽马一天到晚在扫公园里面，就带人家来教会里面，很多人来教会都是扫伽马带来的。所以安德烈是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他愿意带人来信主的人。所以安德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另外一对兄弟是雅各和约翰，在十二个门徒里面，雅各和约翰他们这两个兄弟，他们出身是比较富有的家庭的，但是呢他们一点都不骄傲，他们很快的就甘心的来跟随主。好，所以我们刚才讲肯跟、肯信、肯传，你做神门徒你一定要有这三个基本的条件。所以雅各呢，他就是这么一个，他这么两个兄弟也是马上甘心跟随主的，但是雅各是一个很安静寡言的人，他跟彼得不一样，他很安静寡言，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第一个为主寻道的。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带领。刚才我们讲的是雅各，那他的弟弟约翰，我们对约翰都很熟悉，我们都知道约翰是什么，主爱的门徒，他写了约翰福音，他写了启示录，他写了约翰一二三书，他在书中他教导我们说，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约翰是十二个门徒中最年轻的，所以如果你们读过路加福音第九章49节到56节，讲到说主耶稣最后一次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约翰跟雅各好生气哦。他说，主啊，让我们吩咐天上的火 下来把这些撒玛利亚人都烧掉。结果被耶稣斥责了一下，就耶稣叫他们半尼起，半尼起就是雷子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本性是非常急的，急躁的，火气是很大的，但是他们在跟随主3年半之后，他们看到我们耶稣身教言教，对世人的怜悯，对门徒的包容，甚至到了十字架前他能说赦免他们，那些人是钉他十字架的人，耶稣说赦免他们。所以当彼得这样的跟随耶稣约翰他这样子一步一步的看耶稣对世人的爱的时候，他就火气就没有了哈，他就开始默默的跟随着彼得，同受逼迫，一直跟到十字架下面。在十字架下面，耶稣把他的母亲玛利亚交给约翰，在十字架下面，约翰领受神的能力，就像当年以利沙跟随以利亚领受能力一样的。在那之后，约翰就有了神的形象在他的里面，他一直服侍神到100多岁。他在台上都已经走不动了，他在台上他还是一再的劝勉门徒要爱，要彼此相爱，彼此赦免，彼此包容。我们再谈谈另一位门徒马太。马太是一个税吏，税吏的意思就是说收税的，那个时代里面做收税的是非常被人瞧不起的，也是犹太人很讨厌的。他谦卑的称他自己是税吏。哦，下雪了是不是？不要怕哈，神会保守我们的。这个刚开始的雪不危险哈，很漂亮哈。你看我们能够在雪景中听到，这是你们的福气哦。哈利路亚。我们讲到马太，你知道马太是一个税吏，而且他得救是非常戏剧化的。他坐在税官上面，耶稣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来跟从我。”马太就马上就站起来，就跟从了耶稣。很多人说，然后他立刻就在他家里面摆宴席，请很多人来，耶稣就去了。有人就在后面骂耶稣。耶稣说：“没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吗？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是我来是要招罪人，义人不需要我的。”记得那个是很有名的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所以耶稣知道马太，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耶稣知道我们的内心深处，他知道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马太得救，不只是马太得救，我们的主耶稣也救了那个矮矮的撒该，他也是一个税吏啊。后来马太写了马太福音，他把我们的耶稣描述成一个君尊的狮子，君王，像一只狮子般的君王。在末了的时候，他公布大使命，成为耶稣基督历世历代的发言人。另外一个门徒叫腓力，他是伯赛大人。有一次主耶稣到加利利去的时候，在路上碰见他，就说：“来跟从我。”就这么一句话，简简单单的，腓力就跟随了耶稣，做了主的门徒。你在圣经里面，你读圣经，如果你读到一个地方，它上面写一个巴，那个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巴多罗买，他就是多罗买的儿子。巴多罗买，好，是多罗买的儿子。那这个多罗买呢，他其实是他的正名叫拿丹叶 Nathaniel。 我们 讲巴多罗买好像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但是如果跟你讲拿但业，你马上就知道他是谁了。为什么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无花果树下，他在那里祷告，因为他在等候弥赛亚，他在为以色列祷告等候弥赛亚。我们刚才讲到那个腓力就跑来跟他讲说，嘿，我找到了那个在圣经里面讲说摩西在律法上面所写的，还有众先知一直在讲一直在预言的那一个，我找到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你知道拿但业一听他说什么？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啊？你知道耶稣就来到他的面前，耶稣就对拿但业说，你在无花果树下面说的话，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到你。当然耶稣的意思说，你在无花果树下面说的话我都知道了。拿但业在无花果树下跟随了耶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腓力还有拿但业还有另外一个门徒叫多马，都是常常疑惑的人，常常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常常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想这个想那个。这三个门徒也是这样子，甚至那个多马在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真的吗？是吗？有这么回事吗？就怎么样，耶稣在一个房间里面出现了，多马来摸一摸，摸一摸我这个钉痕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神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信心在哪里，他知道我们的程度在哪里。当然这三个人虽然常常怀疑，但是也比不上那个卖主的犹大啊。有的人说犹大好倒霉哦，耶稣本来就要上十字架的嘛，耶稣这是预言中的一部分，是神的计划嘛，这个犹大简直是太倒霉了，就拿去垫底了齁。我告诉你，不是的，钱财是万恶之根啊。你知道犹大的心啊，是向魔鬼敞开的，耶稣拣选他做门徒让他管钱，他常常怎么样，自己从那个钱袋里面偷钱，所以他其实是甘心成为灭亡之子，他甘愿丢弃他使徒的位分，因为神给他很多悔改的机会，甚至在最后晚餐的桌子上面，主耶稣都已经知道他，也都没有责备他。在圣经里面还有三个人，一个是他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达泰和奋锐党的西门。这三个人其实圣经里面没有怎么记载他们，他们都是默默无声的跟随耶稣。但是你想过没有，那么多人在跟随耶稣，耶稣选了他们，把他们三个人选为十二个使徒之一，也是很不简单的哦。所以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彼得，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约翰，但是我们也是可以怎么样，默默的跟随。神没有停止，历世历代在寻找他可以建圣城的材料。弟兄姊妹，你肯吗？你觉得你是什么材料？我们再来看看，要跟随耶稣需要有什么条件。在那个 bulletin 上面我写下说，你要肯爱己，你要肯舍己，你要肯吃苦。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是他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六节里面讲的。这话听起来好像很严肃，而且好像很过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只要不爱主超过一切的话，我根本不会爱人。创世纪三章，人犯罪之后，女人的咒诅是要恋慕丈夫，被丈夫来管辖的。我以前活在咒诅之下，我天天跟我老公吵架。有一天我发现酒用尽了，爱没有了，我很沮丧地跟我丈夫说，我对你的爱没有了，从现在开始我得用天上的爱来爱你。那姊妹，你知道吗？从那天开始，我跟我丈夫之间的感情就更新了，我们越来越好。怎么越来越好？因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服侍。以前我先生还没有出来全职服侍的时候，他在外面做事啊，高薪啊，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又勤快，又认真，奉献又多。我那时候是天之骄子，牧师讲什么话，我只要听了觉得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就。可是从我全职服侍以后，我才真正开始服侍，因为从我全职服侍以后，我就没有自己，不能有自己。感谢赞美主，那是神所要的。所以不要等，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全职的。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学习，不要用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跟杨阿姨跟杨大姐来的时候，他们还在说，哦，师母你累不累啊？累啊，我当然累啊。我们耶稣也累啊，对不对？耶稣说他累了，他就到什么旷野里去。但是我每一次跟乔阿姨说，好累哦，乔阿姨说，跟神去支取力量去，哈利路亚，赞美主。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走出那恩典之路，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记得，我们愿意要背十字架。若有人在，又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一个很，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很讲究自己的时代。我这个自我一定要先被肯定起来。最难做的就是舍己。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上这个Growing Kids Gateway 的时候，就讲如何用神的方法来教导儿女的时候，第一个就讲到要教导小孩顺服。一个孩子说从小不学顺服，他长大学校里面不听老师的话，到外面去工作不听老板的话，他跟人家没有办法相处。所以我们要懂得要有个能听话的耳朵，能够愿意把自己先放下来。你知道耶稣讲完那句话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就必救得生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真理啊。你如果不去经历，你不会懂他的话的。什么要救自己命的就会丧掉生命，那不要命的反而会得到生命。我们看很多宣教士，命都不要了，全部都献给主。你去问他们，我们昨天晚上看那个电影《足迹》，我就看到那个宣教士的足迹。宣教士就到远方去，他们的足迹，你去问他们，那个足迹是你的吗？他一定告诉你 ，No， 那个足迹不是我的，那个足迹是上帝把我扛在他肩膀上，是主自己的脚印，在沙滩上主自己的脚印。所以你不要怕舍己，因为他说凡劳苦背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与你同负一轭，我的轭是轻省的。 当你背起十字架，当你他要的只是你一个愿意背十字架的心。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他从下面就把你扛起来。我们在北美齁，这个十字架已经很轻了。我们的十字架比以前的那些十字架比起来轻多了。因为神很怜悯嘛。因为我们都是一堆草莓啊。我们吃不了什么苦头的。所以他已经很恩待我们了。所以最起码的弟兄姊妹，最起码的，你要一个敬畏神的心。你服侍要专心，你聚会要准时。你要常常带着一个警醒的心，向着标杆跑，不要往后退。我这些话都是对我自己说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再来，我们谈到说，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很多人以为信了耶稣以后就一帆风顺，恩典满满，是有的。只是你要知道说，那个恩典跟那个福气就不只是地上的了。这我们中国人很怕苦，因为我们中国人吃太多苦了。我们昨天晚上看电影，那个姐妹分享，她从两岁就开始吃苦，一直吃苦，一直吃苦，吃苦吃到她多少50岁了。还早早的丈夫就死了，哎呦，我听到都觉得很苦哦。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只要愿意在神的家，你回到神的面前，神必定要让你在那人生的下半场经历他丰盛的恩典。而且这个福气很奇妙的，你知道最近我们教会来了两个姐妹哈，王大姐跟朱大姐。他们怎么会来到我们教会？因为他们的妈妈以前来美国的时候来过教会，回去告诉他们说，因为他在教会里面听到福音，他说他回去就不会生气了。他讲说，妈妈说回去就不会生气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不会生气，因为他听到福音了，他知道耶稣为他钉十字架。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到那个魔术室里面去哦，一变就变得不会生气哦，不是哦。你要愿意吃苦啊，你要愿意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还笑一笑。你知道我们真的要学，像我们昨天看的那个电影，很多人回家就一直在聊啊，为什么这样子那样子。其实你知道那个伤你的人啊，都是因为他自己里面有伤。如果你知道他伤你是因为他里面有伤，你会计较吗？你就愿意为他受苦，你就愿意原谅他，接纳他。有时候我们服侍，我们来教会受到拦阻，其实我都觉得那是好事，因为在各样的难处中我们来经历神，在各样难处中神与我们同行。因为神他是应许的，应许我们苦难会临到，但他要加添我们力量。我们在苦难中经历他，有时候苦难是神要来提升我们信心的一个动力。我们最近看这个打球的林书豪，好厉害哦，但是你知道吗？他也吃苦啊。你们我不晓得你们看不看那个脸书啊，那去年12月的脸书上面还在骂他，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红嘛，还在骂他。他说哦，林书豪是谁啊？是那个昨天晚上给我送馄饨汤的那个外卖的那个小子吗？林书豪是谁？哈佛毕业的。可以啊，我们 NBA 里面缺会计啊，让他来做会计好了。有一次人家问他说，林书豪有没有种族歧视？那当然有啊，你怎么处理？他说我怎么处理？我什么都不处理。他说那个骂我的人都是那个台上的观众啊，我在那边打球就开始骂我了。他说如果我要去跟他们吵，我可能就失去了打球的机会咯，我可能就被踢出去那个球队里面咯。弟兄姊妹，林书豪从初中开始就在教会里面教儿童主日学。这就是我们现在开始，我们教会常常让这些初中生 来学习教主日学，因为我们要为神预备材料。主耶稣对门徒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为主吃苦，你愿意为主背十字架，你愿意爱主，甚至为他撇下一切，你知道那是有奖赏，有奖赏的。上个礼拜五晚上 Ed 带我们查经，查亚伯拉罕之约，他说因为亚伯拉罕信靠顺服，所以神就赐他大福给他。亚伯拉罕他为神，他撇下乌尔的文明跟繁华，亚伯拉罕为神献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那是亚伯拉罕蒙福的管道。还有从加拉太书里面跟我们讲，因着亚伯拉罕，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国的儿女，我们就能够继承神的产业，神的福气。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神的国已经降在这里了。你不要说天堂还很远啊，我明天都看不到了，我还想天堂。神的国在我们中间，你从今天开始，你就要接受，你就要享受那在神国永生里的福气。那是做门徒的奖赏。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到的，在神的家中有金器、银器、木器和瓦器。我想我自己，我就是一个瓦器，我就是一个木器，好的。但是他是陶匠，当他在烧我、修我、剪我的时候，他可以提升我。但是如果我自己愿意看到我自己就是那个瓦器，就是那个木器，我好好的在神的家中好好的服侍，我就是一个可使用的器皿。你不要将来你什么都不是，你根本就不成器，那我们就麻烦。去年我在二月的第一个主日，2010年的第二个主日，第二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讲了一篇关于40天禁食，连锁禁食祷告的道，有在网上面。所以如果你们有对这个40天禁食祷告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到网上去听那篇道，还有问题你可以问我，我问牧师。今年我们从上个礼拜三开始又开始做这40天的禁食，连锁禁食祷告。我相信神一定会纪念的。我们刚才就已经有很多捷报一直传过来，一直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让我们听到说只要我们愿意，神的祝福就会临到。弟兄姊妹，神说你是盐啊，若盐没有味道了要怎么样，丢到外面去任人践踏。主耶稣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在外面枯干，人死起来扔在火里就不成器了，就要烧掉了。所以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能进食祷告，你们或只祷告，都来参加，因为那是蒙福的管道，也会在属灵生命上有更深的经历。我们求神祝福保守他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是我们用感恩的心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主耶稣，我们将今天的这一篇道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主啊，真是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劳无功。主啊，愿你审查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 敬拜、讲道的时间，有任何不合主你心意的，愿主你宝血遮盖赦免我们，也求你使用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这篇道的时候，主，我们不要听了就过去，让这篇道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成长，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你可使用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恭敬的祷告感恩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这条诗歌，用这个诗歌来回应哈。
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你用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
天父，我们再一次的为今天的聚集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所以说我们真是恭敬的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和祈求，所以说保守我们回家的路一路平安，保守我们下个礼拜的一个礼拜的时间从主你那里支取力量。主啊，我们也求你为我们洁净桌上的饮食，让我们吃的有健康有益处，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亲爱的沃弟兄、胡姐妹、马大姐，还有我们的段弟兄和范大姐，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求主你一路引领他们平安到家。哈利路亚，赞美你。这样子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